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是感谢主让我今天在这边有一个机会来这边分享神的话。好，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Ancient Good Way， 古旧善道。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这个 Mike Smith 弟兄呢，他的讲道题目说是What will heal America， 什么可以来医治这个美国。那么他就指出了现在美国呢面临各方面严重的危机像种族的歧视啊、诈欺、各种的暴力，还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各样的丑闻，金融上的混乱等等，还有谈到这个高达9.5%的这个失业率呢，持续不断，是69年来在 Great Depression 以来呢所未见的，这种种的。所以他引用了当年神在所罗门刚建立国的时候呢，刚接下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与所罗门立的约，在历代志下7:14，他用这节经文作为医治美国的。这节经文说，神要以色列民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离弃他们的恶行，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罪。这是神的应许啊，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危机呢，不是一个人所造成，而是由许多的个人、许多的家庭、团体，直接或间接的呢，从这个方面、那个方面集体造成的，而且也不是一时一地造成的，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单元呢，在遭遇事情、面对事情、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对他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他的思想模式，甚至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呢，所做出的选择，那么经过时间的累积呢，最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危机。那么今天我要接续这个，今天呢，我要谈的呢，是在2500年前、2600年前啊，当时南国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大约是在主前600年前。这个时候呢，南国的犹大呢，他北边有来自巴比伦的加勒底族，正挟着这个灭亡这个亚述余威的一个强权。而在犹大的南边呢，有随时伺机而进的这个埃及宿敌埃及，处在这个随时准备进入。所以犹大国在这个历史背景呢，就处在这样一个列强夹缝里面生存的，然后耶路撒冷呢随时可以危在旦夕啊，随时危在旦夕。那样一个背景呢，从上到下呢是偶像崇拜之风大行其道，奸商政客鱼肉百姓各谋私利。在这样一个紧张败坏的危机当中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民在6:16有这样的教导。耶和华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儿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样的危机败坏的当中，我们要痛悔，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远离恶行，我们才能得到心里的安息。然而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依据，要有神的话。所以神告诉他们要访问古道，哪儿是善道，便行在其间。我今天我们就想花一点时间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节经文。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即将进入感恩的季节里，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这样一个殿堂，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主啊，我们祈求圣灵在今天继续在这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能够浇灌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在灵里头得到从你那里而来的教导启示，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道理。主啊，无论是今天的这个真道呢，无论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或是对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我们唯有得到这一份真道，我们在灵里头才能够得到安息。求你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这个真道，我们将恭敬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么我们就看这节经文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神说，他借着耶利米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那个下一个经文，你们在路上啊，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教导啊。啊，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呢？要站在路上查看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其他的经节，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教导。那么耶利米书呢，那个我麻烦你下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其他的经文，看看我们可以被理解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列国强权环绕，那么异教林立，所以先知、假祭司、假先知充斥市场，充斥啊。那么耶和华在二十三节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里所谓的牧羊呢，就是在当时信仰上的一个领袖，根本就是领人进入败亡的。那么在十四节十六节更指出，二十三章十四节十六正指出他们所做奸淫的事、虚妄的事，非常清楚地指出这些先知呢，向你们说预言呢，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以虚空教导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好，这耶利米呢，基本上把当时的这一个环境呢讲述了。其实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发生。当时是在大概约这个耶利米书的时代呢，是从约西亚十三年到犹大王国这段时间，耶利米是先知啊，蒙召做先知。那么他大概是约西亚在位十三年的时候蒙召做先知的。约西亚王呢，他八岁的时候登上王位，那么他所接下来的一个犹大国呢，是他父亲统治了五十五年啊，一个拜偶像非常猖獗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列举一下这个在列王记下或者历代志下啊，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他的父亲遍地设置巴利的祭坛，然后还把这个圣殿里头呢放置这个巴利的祭坛，然后 他还承认亚门的绳子摩洛把这个新嫩子谷呢这个信仰呢带进来，要将儿童做祭。所以整个国家呢是推行各种异教占卜术，甚至呢在圣殿里面树立那个迦南女神亚瑟拉的像，所有抗议的人呢都要遭到杀害。当然神的惩罚对马拉西是不延迟的，他是被亚述王掳去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亚述在亚当时的犹大国是在亚述、巴比伦还有亚吉列国的环绕之下呢苟延残喘。所以呢各样的政治势力、商业势力彼此的倾轧、各谋私利，根本无视于神的存在。虽然约西亚16岁的时候力图改革啊，但是很多这些改革呢也是形式上的，比如说他16岁他开始独自，虽然在他父亲的这样子统治下呢他独自寻求他的主大卫的神，20岁呢就开始他的整个改革来洁净耶路撒冷和犹大。但是尽管如此呢整个犹大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期呢犹大是586年亡国的哈，这个时间呢就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时期，所以神借着这个先知呢这时候大声的疾呼。这个时候神在这节经文里头呢他要教导以色列民像旅客一样，在每一样的选择、每一样的插口、插路、每一样十字路口，你要停下来仔细的沉浸的查考辨认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异教邪说林立啊，而不是要随波逐流，最后会走向灭亡之道。好，这就是神要这个当时以色列能够明辨、能够查考，在十字路口在路上要查考。那么接下来他说要去怎么查考呢，他要访问古道，他要访问古道哪一个是善道啊，看看哪他要访问古道那是善道。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节经文看看这个善道在神所指的是什么。下一章啊，他在这个耶利米书呢，耶利米呢他在二章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呢，竟远离我，谁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显然神要提醒犹大民这一段先祖以色列的历史。在二章二节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之地随从我，我都记得。耶和华神把当年在旷野、在出埃及那段事情比作这个人间的婚姻啊。所以我们似乎整个犹大国呢大部分老百姓已经忘记他是神的选民，似乎完全忘记这段历史。犹大国是大卫王所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呢，在所罗门之后呢被分裂为二的一个南国犹大。那么这以色列国呢，大卫王所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也正是这神耶和华呢在先祖亚伯拉罕对先祖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神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摩西当年带领那个以色列民呢 脱离埃及，带领400万以色列民呢脱离这个为奴之家的埃及呢，在出埃及记19:5-6，耶和华对他们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这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从这段历史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实在不明白当时的犹大国啊，这是一个神亲自带出来亲自拣选的子民，所以他们敬拜神遵行约是一个理所当然，没有选择的余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这个下一个经文哈，说的是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啊，然后呢传讲律法的呢也都不认识我，这官长违背我，先知借着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神提醒他们，你们要回去看看你们的历史，你们是怎么来的。然后这边又清楚地提到这个律法啊，这个律法呢是神在西乃山上带出以色列以后啊，亲自颁给这个以色列人的。他第一次神直接跟摩西宣讲了，包括有这个十诫啊。那么我这边列出的这几条呢是主要的他们在这边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啊，就是这个就是犯的最大的主要的错误啊。我们再看一下实际上怎么说的，除了有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以啊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跪拜这些像，然后如果侍奉这些别神的话，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些诫命正是啊一针见血啊当时的这个环境。那么这第一次神跟直接跟摩西宣讲的，除了这十诫以外呢，还有在出埃及记21:1-23关于这个民法诉讼的原则，然后还有这个一年要守三次节，然后有征服迦南的这个命令。第二次摩西领受神呢亲自用指头写的两块法板呢，将这个会幕的大小、祭祀的体制还有那个祭祀的方法呢都很清楚，在出埃及记25:31很清楚的指示了摩西。所以这就是这个耶利米在这边说，这些讲律法的这些祭司完全不是传讲当初他带出以色列民在西乃上所宣讲的这些东西啊。那么神呢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有形的会幕来表明这是我的子民，我与他们同在。所以他用一个有形的会幕来跟着这个以色列族在旷野这一段时间，在出埃及记25:8啊，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在这些律法上呢，他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不但是在肉身上的洁净，更是在道德上的洁净。然后要借着这个祭司立位人这个体制呢，然后能够与神来敬拜，与神的在神面前认罪。所以这一些的洁净师的律法呢，对当时以色列人呢都是有帮助的啊。比如说我们简单讲一个食物的洁净法啊，在这个经文上有说到说，猪因为蹄分两半呢不倒嚼，所以呢是不洁净的。当时猪是 在这个律法里头让他们不要吃的啊。那么这个洁净呢，这些律法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或者饲养不经济，对当时的这个环境来讲，所以有那些的律法，但是他的精神就是在保护这个以色列民啊。事实上这个现代的这个食物过敏专家发现啊，羊呢是最不会让以色列民引起食物过敏的一个主要的肉类啊。那羊是以色列民的一个主要的食物。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个律法呢，神定这个律法呢，我们在后面旧约新约我们看得很清楚哈，这个律法没有办法给人生命，也没有办法给人呢在神面前真正的义。那么这个律法的制定呢，就是让人能够知道罪，也让人知道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这些律法呢，都是因这个所定的律法呢，有他当时对很多的细节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非常的有好处。然后这些的律法最后都是让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当时建立这个律法呢，是对以色列民呢在居住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国情是建立一个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所不可缺少的。所以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要回归到这些律法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好，然后这就是耶利米书里头讲到善道，没有什么新花样，就是再回归到这个西乃山所颁布的这些律法 ，OK， 没有别的。然后神在这句话中说那是善道呢，便行在其间，这样你的心里得安息。要他们行在这期间在律法书上呢，除了这些条文的规定之外呢，在约书上，这整个律法书是一个像盟约一样的约书啊。这个约书不单是规定了这个条文，这些民法，这些祭拜的仪式，而且呢，特别要我们看这些经文啊，《生命记》的，他对王呢，在对王的这个登基的这个规定里头，写下了这一条啊，《生命记》7:17-18，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些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法，免得他在向兄弟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呢，他和他的祖孙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那么在摩西与耶稣亚交接的时候呢，也特别设定了教导百姓遵循律法。在生命记31:10-12，摩西呢吩咐他们，每逢7年的末一年呢，就要在豁免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召聚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个时候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个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律法中不但颁布了律法，而且用各样的方法呢，让每一个百姓呢，从国王到百姓，全国呢都在背诵学习这个律法。那么最后一节这节经文说，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在耶利米书十一章讲到了这个 以色列民呢侧耳不闻，他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书十一章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啊，十一章八节他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这使我约中的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啊，所以我们看了耶利米在描述当时啊犹大国的一般百姓的一个光景啊。其实在律法书里头呢，除了条文的规定啊，他非常清楚的讲清楚了赏罚的条例，就是有关于祝福咒诅的部分，借以激励并且警告以色列民要遵循律法，遵循诫命的得到祝福，而违背诫命的呢要降灾。这个呢也在颁布这个律法里头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啊，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盟约呢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奖赏罚啊清清楚楚。在第一章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啊第一节到十三节啊，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们的诫命，你看看神是怎么样的祝福啊！从小的啊，降下时雨，叫地出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然后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而且呢，五个人可以追赶一百个敌人，一百人可以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的刀下。然后神呢，还要在你们中间呢设立帐幕，然后我在你们中间行走，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讲得清清楚楚的，神是怎么样啊可以赐福这个百姓，如果他们遵守他的律法。那么从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呢，他讲到了，就是说如果你厌弃我的律法，不遵行我的律法，背我的约的话，我要怎么样啊。从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啊，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惩罚是一层加一层的啊，一层加一层。先开始呢，如果你们不守我的诫命的话呢，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啊。如果你这件事还不听的话，那我就要为这个你的罪呢七倍的惩罚你们，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的地不出产不出土产，前面还出产但是被别人吃掉啊，这边呢就有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天灾，对吧？不能出产，其实树木果子也不结果子，你如果还反对我不听从我呢，我要把你的罪再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啊，这个把性命都丢了啊，吞灭你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如果你们这些事呢我给你这样子的警告你还不归正的话呢，我就要再击打你们七次，我要使刀剑临在你们身上啊，报复你们背月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这是整个国家性的啊，或者是也交你们在仇敌的手中。好，你们再不听，所以列了好多哈。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再去看看这个后面的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个不管是四世纪的时候，或者这个南北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这些句子啊都一不断的出现，是不是？这些历史的现象就是照着这些 啊发生的啊。26:35，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这样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然后最后啊，你们剩下的呢，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声响，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38说，你们最后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呢，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也在仇敌面前消灭。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啊，神立约呢，不单是把这个我们当遵行的交代的非常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个奖与罚、赏与罚也交代的非常清楚。后面的历史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啊神颁布的律法，在神是从头到尾，我怎么看圣经就是 consistent， 就是一致的啊，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律法，我们看到后面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背景哈，还有谈到就是说，所以我们如果去仔细研读这个律法书这些啊，仔细的这些条例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清楚的明白，我们的神呢 ，OK， 好，这个就是律法书里面我们。平常我们没有陪这个注意的啊，只注意这个十诫，但是这个地方奖赏讲得清楚哈。那再来一节呢，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啊，我们不听。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读了这个生命记26章，其实在不是，就是利未记26章哈，这个奖赏，那么在生命记也有多处在讲到这个奖与赏啊。所以我们如果熟悉这个律法书上的记载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我们在以后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神呢，借着先知传达神的信息呢，正是根据这个利未记26章啊，生命记这个第4章，还有28章到32章所列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福分呢，还有咒诅呢，为基础和根据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的信心啊，你如果到前面去对照，不是什么创新的，都是神借着摩西呢所传讲相同的信息。那么在当时，在犹大国这段历史里头，约西亚这个当政的这段时，还有一直到后面啊，是这个先知呢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啊。除了这个耶利米呢，写下了耶利米书，对吧？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西番雅哈，他斥责犹大崇拜偶像，喜好外邦的时尚。那么还有纳鸿书呢，预言这个亚述帝国的尼尼微的这个败亡哈。然后有哈巴古书呢，谈论到巴比伦，神借着巴比伦呢，作为他公义的工具来对付犹大。这些呢，都是啊，根据这个当初所颁布的律法，然后看着百姓，我们前面看到很清楚的这个百姓的光景啊，所以这些预言就针对着这些啊违约、没有神这个的啊奖赏来预言的。所以神呢，真是兴起呢这么多密集的先知呢，共同来见证这个给犹大最后最严重的警告，说刑法马必然会速速的到来啊。甚至我们看到历史的结果是，他在主前586年呢被巴比伦灭亡。这就是我们啊，这一节经文呢，主要的分享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真是应该是回到啊当初神最初的教导。那么 这些守望的人呢，守望的这些先知蒙召的先知呢，就是神借着这些人来警告这些背离的百姓啊，来告诉他们即将来的灾祸啊。但是百姓如果平常没有这些功夫的话，对这些警告通常是啊充耳不闻的啊。所以这就引导到这些经文对我们现在啊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啊教导跟启示啊。啊，那么这些经文所谓的善道，所谓的古道呢，就是指的耶利米书清楚告诉我们，这是指的摩西当初所颁布的律法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些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啊教导。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呢，那个财主的沙拉路跟财主的那个比喻里头啊，那个财主呢来到了阴间受苦，那么远远的望见呢亚伯拉罕，然后看到他平常欺负的那个拉撒路呢也在这个啊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他正是在那里受苦，口干舌苦，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说能不能他要亚伯拉罕哈，说能不能打发这个拉撒路啊给他在舌尖上沾点水。那亚伯拉罕跟他说啊，你在的地方啊，你这在的阴间呢，跟我呢中间有深渊之隔，我们没办法过来。那他怎么说？他说那可不可以打发这个撒路呢到我父家去，我还有五个兄弟，麻烦你差拉撒路呢去给他们警告一下。那这个亚伯拉罕回答说，他们有摩西的话还有先知的话就够了啊，不需要拉撒路再回去。那如果我是今天的财主，对亚伯拉罕做这样的请求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说？那我想他会说啊，你除了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有这些先知呢，你还有这个耶稣的四福音，你还有这个使徒的教导，还有这个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有啊这个全备的福音，借着这个圣经呢，神告诉我们他所有他要讲的话，我们真是应该啊回到那古道上啊。2000年的这个圣经，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古道，对吧啊。我们真是应该啊下的功夫去啊去明白，然后去遵行。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